好，我们继续看中论第十一品观本际品，请看讲义二三四页。观本际品的际，际就是边际的意思，本际是指最原始的边际，或者是最先的起源。一，我们生死轮回来讲，就是众生想要知道我们生死最开始的本源是什么。如果以宇宙世间来讲，大家很想知道这宇宙最早形成的起源是什么。好，我们看引言。从这一品以下两品，就是第十一品观本际品，十二观苦品，以相续的生死为对象，而加以正理的观察。我们现在先观察本际。世尊在经上说，众生无始以来生死本际不可得，如杂含二六六经所说，众生轮回这么久了，到底生死最开头的本源是什么？世尊说，这个最开头的源头是不可得的。什么叫本际？为什么不可得？本际是本源边际的意思，也就是开始起源的边际，是时间上的最初边，这是原始。众生的生死流，我们讲生死如瀑流啊，绵绵不断，只见生死流奔放不已。可是要追求生死流最初是从何而来，却找不到。时间的原始找不到，可是世间人却偏偏想要求得它。约一人的生命说，这里的约就是针对的意思，就针对一个人的生命说，这是生命的最开始的边际。如果针对宇宙来说，这是世界最初形成的最初的点，在现象中寻求着最初的、最究竟的或最根本的，永远不可得。假使可以求得到，那只不过是无稽的上帝与神的别名。这一问题，佛法否认第一因，只说是无始的。有关这一品的品名，我们看角注一，轻便跟安慧都是做观生死品，而范本它是观前后际品，不只是前际的本际，那也观最后的终点。好，那我们看无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有的说无始是有因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开头啊，因为开头之前也有因啊。如果说有一个最开头的有始，那么最初的开头从何而来？那就变成非因缘所生。所以有人认为讲无始，为了避免落入开头是无因生，因此说无始，就代表都有因缘。有的以为无始就是没有开头，没有原始，但又有人解说无始就是有始，因为无有始于此者，所以名为无始。这个我们参考一下角注七，集藏中观论述提到， 佛为声闻人，为了使他们厌离生死而说生死长远无始，而有人领受教法却不明了的，听闻过去是无始，又以为是长，所以现在要破除这样错误的观念。我们看开善，开善是一个人，始于无名初念而言无始者，无复始于此者，名无始。他认为，例如十二因缘，有无名，有行识，乃至生老死。无名是最初，我们说它无始，意思就是说没有其他的法比无名更早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其他的法比这一法更早，所以名为无始。导师说，这可说是佛法中的别解，另外一种解释。佛常说无始来本际不可得。有人很喜欢问佛啊，人从哪里来，世界是有边还是无边，或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等。佛通常是呵责而不答复的。佛为什么不说？就很多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佛为什么不答十事无忌？有的人说事实上是不可说的。例如有人问使女儿的是黑是白，是高矮胖瘦。使女那是无法生育的女性。无法生育的女性当然没有儿子了。既然没有儿子，要讨论她是黑白高矮胖瘦，那就是戏论咯。这样的话一直在这边戏论，不但与解脱生死无益，对解脱生死没有帮助，而且还障碍修道。所以佛对这类的问题就默然不答，只是修行的方法去实践，修到了那就了解了。有人说根性钝的不够资格理解，所以佛说了他也不懂，而大根基的人佛还是可以说，为他解说。世尊所说本际不可得的真义论主，在这边要给予开示出来。上面说坐坐者不可得，这是第八品观坐坐者品。受受者不可得，这是第九品观本住品。第十品观然可然品是总说，坐者受者一切不可得。本不是说世俗现象不可得，其实佛说不可得是圣意自性毕竟空，不过世俗缘起假名还是可以有的。不过执着有真实自性的人以为实有才能存在，他们不满论主的正观，所以引证佛说生死本际不可得的教证，希望借着佛的经证来成立有受受者、坐坐者，还有生住灭三相，以及因缘生灭来去等一切法。外人既然提出本际不可得，论主龙树菩萨也就大慈方便，再进一步为他们解脱种种的戏服，引导他离执着，希望他能够正见缘起的本性空寂。佛的默然不说法， 不说不回答这十事无记，可以参考脚注第九，在大正卷二，还有中观经论第七章第五节无言之秘，那边啊，佛不回答这些十事无记，其实有深意的。例如我们看脚注九的刮胡二，有关这十事无记，佛皆默然不答。第一段最后，佛的默然无言，其实有甚深的意义。这意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佛是实际的宗教家，不崇尚空谈，所以对这类的问题不回答。导师认为这样的说法固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佛不回答的根本意趣，其实是因为发问的人他有执着了，执着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执着，我们说什么由他信解是另外的东西去了，结果自己起的分别妄执熏心啊，不能通达缘起的我法如幻。我们说什么，他却执着另外的理解，因此无从答起。即使回答了，对他也没有帮助啊，因此不用回答。答复他，他不能信受，有时候还要多心毁谤。因此佛默然不答，这是希望在无言之中显出缘起空寂的甚深意趣。好，底下我们看正论，我们先看最后一页的科判，了解一下这一品的架构。观生死相续，这本纪就是生死以来，从一开始是无始生死以来，观生死无本纪，先分两部分，己一是正观生死无本纪，生死轮回并没有最初的源头。己二，以此来推论一切法也都没有最初的源头，一切无本纪。正观生死无本纪又分两部分，更一显教义破，就是有人引经证，那论主要来显明真正佛说这句话的本意。更二是推证理破，前面是经证，后面是理证，推出证理，破斥外人的邪执。破斥有心一总破，心二别破，最后心三做个结论来呵责外人的执着。好，那我们先回来看正论的第一颂。大圣之所说本纪不可得，生死无有始，亦复无有终。大圣就是佛，佛说生死无始以来本纪不可得，这个生死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第二颂的前半，若无有始终，中间怎么会有呢？始是前面，终是后面，另外是中间。 啊，例如我们举个世俗的例子啦，中间如果没有前后怎么会有中间，举个世俗的例子，例如某甲站在前面，某乙站在我的后面，我站在中间，这个有前有后才有中间嘛。如果根本没有某甲某乙站在前面后面，那你站的地方哪可以称为中间呢？因此如果没有始终，没有前后的话，中间也不能成立。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大圣佛陀所说的生死本际不可得，是外人引证希望成立一切法实有。但是既然说生死有生死轮回，为什么又说本际不可得呢？生与死是生命的推移，是不断的变化发展，这不能够离开时间相。时间是生死推移中的必然形态，有生死一定一端是生，另一端是死，时间必然一端向前，一端又向后，所以有生死一定有前后，有前后应该有始有终才对啊。但世尊说生死没有开头，这不但指出时间的矛盾性，所谓矛盾性就是时间它一定是一个向前一个又向后，这时间的矛盾性，也显示生死的实性毕竟空，生死它是自性空的。如果坚持认为有开头，那么请问生与死到底是哪个在先呢？这个问题与先有鸡先有蛋，或先有父母，或者先有儿子等等一样不可解答。生死既然没有开头，也就没有终了。死是最初，有最初的开始，那就必然有最后的终结。如果无始，那自然就无终。要知道时间是虚妄的，如果依中论来讲，时间是性空啊，时间是一代的法，以物固有时，时间并不是孤立的。例如我们一般世间人安立的一天，或者一月，或者是一年，那都是有地球自转啊，或者月球绕地球一圈，或者地球绕太阳，有这些物的推移再来假名安立时间。因此时间它跟物彼此它是相待因缘，并不是有一个时间的自性。从这个意义说，时间是虚妄的，没有究竟真实可得。不论时间是曲折形、螺旋形或者是直线形，时间一定是向前指又向后指。所以生命有始终，时间有过去有未来。但是向前望，它是时间必然一直向前指，绝不能发现它的最前端。向后望，也看不到最后的终点。时间应该有始终，可是始终的究竟，最后的那个终极点却找不到，是无始无终的。 时间是怎样的虚位不实啊。因此佛说生死本际不可得，虽然说这个本际是指最初的源头，其实同时再扩大一点讲，不但最初的源头不可得，亦复无有终，最后的终点也不可得。而第二颂的前半呢，再多论破中间也不可得，没有开头，没有终点，而中间也不可得，没有始终的究竟，也就没有中间。既然有开始，有终结，在开头与终结的中间，才可以说有终啊。如果没有始，没有终，那么中间又从何建立呢？好，底下导师这里的解释也蛮富有深意的哈，因为在佛法对时间观不外乎有几种，有的认为是三世实有，有实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有另外一派呢，主张过去、未来是没有的，只有现在实有。好，那么有的人执着有一个现在，虽然没有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到，但是有人认为，诶，现在应该是实有啊。因此老师这里就针对现在实有论者再点出他的缺失。好，先谈外人的执着。有人以为过去未来看不见它的边际，不过现在这个中间却是真实的，所以以现在为主体往前推，有过去的法作为现在法的因缘，这个现在是终了，过去是始，未来是终了。那现在实有论者他是以现在为主体，那他怎么来说三世呢？他说我现在的实体往前推有他的因缘，他的因缘就是过去式。我现在的实体如果往后推，那有现在的因而有未来的果，有未来法是现在所留存下来的果，因此以现在为主体往前推有前因，就是过去法；以现在为主体往后推有后果，有未来法。从观待上来建立前后与因果，这是现在实有派的三世观。好，底下主要中观，他说过去未来不可得，其实中间也并不是有自性的，现在也并不是有自性实有的，因此中观破，开头终了之间的中间，或者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在，哪里会有实在性呢？离开了过去与未来，现在也就不可得。就如刚刚举的世俗的例子，魔甲站在我的前面，魔乙站在我的后面，我在他们两个中间。但是没有魔甲，没有魔乙，那哪里会有中间呢？而且一般人所说的现在也不确定，时间可以拉得很长，也可以短为一念。拿刹那的现在一念说，刹那就是 分割到最小最小了啊，它有无前后呢？如最短没有前后相啊，根本不能成其为时间，因为时间一定有一方面向前一方面向后。如果有前后相，那这只不过前后合合的假名而已啊，并不是实有的。所以开始终了还有中间要求它的真实性，其实是了不可得。所以说本寂不可得，因此说数穷三寂，三寂就是前寂、中寂、后寂，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跟数穷三寂相对的一句话，那就是恒遍十方啊，例如角柱十八、刮胡二。数穷三寂，恒遍十方。数是指直的，从时间上来说，有过去、现在、未来、前后啊这样的延续。恒是从空间上来说啊。那虽然讲数穷三寂，恒遍十方，但是导师说得很好。数穷三寂其实是无始无终，也没有中间。恒遍十方其实也没有旁边与中间的自性可执。好，以上是针对佛的经证来解说，底下论理推证理破。先总破先后共的自性值，如第二颂后半所说，是故于此中先后共亦无，共就是同时了。有人认为既然没有前后，那是不是同时呢？其实先后不可得，同时也不对。开头、终了、中间都不可得，那就先后同时都不可得。有情的生死，无情的万物，从时间上来说，不是先有此后有彼，也不是同时有。所以说，是故于此中先后共亦无。他为什么不可得？先后不可得，同时不可得，他的理由底下会解说，就是别破第三颂。第三颂跟第四颂是谈先后，第五颂是谈同时。我们举生与老死这两个来看，哪个先哪个后。第三颂是说先有生，第四颂是说先有老死。不论先有生或者先有老死，这个是都是在谈先后。第五颂那就是生与老死同时，是不是能成立。我们先看第三颂，如果先有生之后有老死，这有什么不对吗？外人认为生跟老死各自分离，各有自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老死有生，如果先有生，那么这个生它不必因为有老死而就有生。 不生有老死，他没有生就有老死。第四颂，如果先有老死而之后才有生的话，那这样的老死就变成无因而有，没有生怎么会有老死呢？这样的老死就变成无因而有，没有生却有老死。这个是执着有生或老死的自性，哪一个先哪个后，其实都是不对的。第五颂，如果执着生跟老死是同时的话，那也不对。其实它生时则有死，生是有，死是无啊。怎么生跟死，如果自性指的话，生是有，死是无啊。那怎么有无同时，生死又并列呢？生与死是相违的啊。因此会落入相违过，也会落入无因过，也就是是二俱无因。二就是指生跟老死，生跟死，因为它不是因缘的关系，生与死不是因缘的关系，生不应带老死，老死也不应带生。因此生跟死都是无因而有，会落入无因过。好，我们先看第三颂导师的解说。众生的生死，假定说先有生，随后渐渐衰老，最后生命崩溃的时候有死，那就是生与老死分离而各自可以独立。那就是说没有老死而有生，没有生而有老死，就各自独立了。一切法有生住灭的三有为相，有情众生的一起生命具有生老死的三相，而外物有成住坏三相，这三相绝不是可以分离的。现象中从无而有叫做生，生出来我们发现到有一个东西生出来了，在这生起中含有灭的否定作用，生与灭是不可以分离的，所以说即生即灭。即生即灭的延长就表现出一起生命的生死。假定生之中不含有死的成分，它就绝对不会死。我们看一下角注27。直接看答曰，后面若法后见坏相，若某一个物品之后看到它败坏了，我们可以推当初出生时已经有败坏相了，以随主为系，因为它败坏太微细了，一般人分辨不出来。例如有人穿木屐，这个木质的鞋子，一开始很新，无有故，这个故是旧了，它看起来还很新，没有旧。如果它都是新没有旧的话，那么之后也应该常新呢，不应该有旧。如果没有旧，不会摔坏变旧的话，那就应该是常。如果是常，那就无罪无福。 如果无罪无福的话，那么出世间法还有世间法都会混乱的。复次，生灭相常随作法，作法就是有为法，有为法一定是生灭生灭，没有片刻是安住的时候。如果有住，那就没有生灭。以是故现在色，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它也是没有安住的，因为色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无常。住中亦无有生灭，这个无啊，在宋元明本它没有这个无字，有教刊就是住中亦有生灭。为什么呢？是一念中住亦是有为法故。有为法有三项嘛，生住灭，这个住也是有为法，既然是有为法，这个住也是有生灭的。不要以为住啊就是安住不动，不是，这个生住灭的住只不过是它在有一个期限里面暂时的安住而已，但是这是假名，并不是真正的常住。好，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的目击事实上它是会不断的无常衰坏。如果这生当中不含有死的成分，那就不会死。如果任何一法有安住，没有灭，那它就永远常住。啊，其实只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分析，那么维系不认识而已。它并不会有片刻的安住，生也一定是含有灭的成分。说生死不离，不离又有生死的差别，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如幻的缘起。假使要推寻生死的实在性，确定生死的差别，这是有见跟生，这是一般人呢有见无见，落入边见，这个太深的话，就永远不能理解世间的真相，不得佛法的解脱位。好，第四颂，先有生，不对，那么先有老死而后有生，可以吗？也不行，也是同样的错误。如果可以离开生而后有老死，那就是老死没有因，他没有经过生而却有老死，本迹不可得。从现象上看，要有过去的生为因，才有未来的老死的果。那没有过去的生的因，竟然先有老死，那这是犯了无因有果的过失，没有了生的因却有老死的果，这会落入无因有果的过失。因此第三颂第四颂，不论先有生或先有老死，也这个先后的关系的自性值，这个都不对。因此有人又执着，那同时呢，有的说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生死是同时存在，这应该没有什么过失吧。可是外人以为生死是真实，各有自体，生有生的自性，死有死的自性，那么生与死是不同的相反力，在同一个时间出现，那么要生不生，要死不死， 到底成何样子呢？所以生与老死不能够同时并有，不能一时共有。假使一定要说生时就有死，那么生死是同时的，生不因死，死也不因生，生与死两者都是无因而有。我们看一下脚注29，脚注29，青木氏。如果说生与老死先后，这样不对的话，那么生与老死同一个时间，那有过失吗？哎，还是有过失的。我们看第三行，如果生与老死同时，那这是不对的。何以故？生时即有死故。如果外人有自性值，生跟死各有自性，但是又同时有，这会落入矛盾的过失。法应生时有，死时无。生的时候有这个命根啊，身体的活动；死，哎，命根没有了，活动也停止了。若生时有死，事实不然。若一时生，则无有相因。就如果同时生的话，那就没有因带的关系了。本来应该是因带生之后有老死，因带过去的老死之后再转生。那如果生与死同时的话，那就没有因带，就好像牛的两脚，左边的右边的同时有，那就不相因带啊。其实生与老死跟牛的两脚是不同的。如果生与死自性时有，又不相因带，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无因过，除了说他没有生的因缘有老死以外，如这里所说啊，没有互相因带，因此无因也得是讲没有他的因缘而有，另外就是彼此不相因带。所以二者同时，不只犯了无因过，也犯了相违过。就生与死啊，它是性质相违的。生死既然没有先后，同时也不可得，生死的实质性不能成立。所以佛说生死是缘起的存在，没有开始，没有终了，也没有中间，而幻现生死的轮回。第六颂，若使初后共，是皆不然者，何故而细论未有生老死？先有生，后有死，或者生死同时，这个都不然，都不是这么回事。那就应该了解生死是无自性空，生死的本来即灭，怎么还要做无意的细论，说有生老死的实在自性呢？外人虽然熟读佛说的生死本寂不可得，其实哪里真正了解了生死？生死尚且不了解，那了脱生死 那更是空谈的。我们要得解脱，或者是要离苦，先知道苦的相状，知道苦的因缘，了解苦的因缘，是由惑业，从这边下手，必须行八正道才能够得到解脱。同样的，要了脱生死，先要了解生死的因，生死的苦果。如果生死都不了解，想要解脱生死，那就不可能了。好，最后内明一切无本际，前面是说生死无本际，这边是来推，这内是内推，明是明了，我们再加以用前面的方式加以内推，生死既然无本际，那么来推一切法其实也都没有本际。好，第七颂，诸所有因果相即可相法，这个相就是能相，可相又称为所相。我们举个例子来讲，牛是所相，而牛的能相是什么呢？牛有牛头的样子，有牛的脚，牛的肚子，牛的四只脚，这是牛的样相，这是能相。由这些能相我们认识，哦，这里有一头牛，这个牛就是所相，或者称为可相。因此因果能相所相受及受者等所有的一切法，这里的受跟受者，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角注34刮胡四，这里的受是感受，苦受乐受的感受，那受者是感受的主体，那这样的因果能相所相受受者，所有的一切法，不只是生死本际不可得，一切法也都是本际不可得。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上面所说的生老死，固然最初本际不可得，即使所有的一切因果，也不能说先有因后有果，或者先有果后有因，也不能说因果同时。他所遇到论理上的困难与生死相同，因果是这样，能相及可相的诸法，要追问它是同时有或者先后才有，也都不可得。受法与受者以及所有的一切诸法，都是没有它的本际可得。所以说非但于生死要求它的源头不可得，就如上所说的一切法要找它的源头也是不可得的。总之从时间上去考察，一切是没有本际的，诸法是如幻如化，是三世流转的，似乎有它的开头，可是要求它的真实性却成了很大的问题。一，论主的意见，假定诸法有实在的自性，时间有真实性，如果有真实性，那么就应该求得时间的原始性，如果真实的话，应该寻找 最初的源头来加以肯定。不能以二律背反而终止判断，也不能借口矛盾为真实就拒绝答复。因为如果你主张什么都是究竟真实，那就应该去回答时间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啊？不能够因二律背反而终止判断，也不能借口拒绝答复。反之，若在中观来看，由于性空是缘起的，这缘起始终的时间相只不过是相待的假名，否定它的究竟真实，所以说本寂不可得，这样就足够了。因为他没有说有一个真实的自性，所以不需要去追究它的源头。日出东方，夜落西，白天太阳从东方出来，一到夜晚从西边下落，你说是先出呢或者先没？如果指出了动静的相对性，那还值得考虑答复吗？其实它只不过动静的假名相待而已。到这时，就世俗论世俗，那就是生死死生，缘起如环的无端，没有一个开头。生之前有死，死后有生，有生必死，死者有，如果没有究竟处理三界的话，他还会再生，还会再轮回，这都是世间的真实。好，最后我们就直接依着这个科判稍微复习一下。一到六颂是正观生死无本寂，七到八以此类推了解一切法都是没有最初的源头，要找最初的源头，那是不可得的。好，前一颂半显教义破，后面第二颂的后半到第六颂是从论理来破斥外人的邪执。外人先引佛说，有情生死以来的本寂不可得他们想要说有一个实在的轮回希望说有生死可以成立其他的一切法，有作者啊，或者受者，还有生住灭等。而中论说佛说的真意是不要去执着有一个开头，既然开头的本寂不可得，那终了的后寂其实也不可得。第二颂的前半再进一步，源头终了都不可得，中间也不可得，借此来破斥现在实有论者执着的中间现在是实有，也加以破斥。第二颂的后半就先总破这个法不论是先后或者同时有，如果自性执来执着先后或同时都不对，因此别破。第三颂第四颂先破先后第五颂来破同时，如果有自性执执着先有生或者先有老死都会 落入五阴，落入五阴过。第五讼，生跟老死，在外人认为各有自性，但是它的性质又是相违的。那生死有无同时，怎么可能呢？而且不但有相违过，而且会落入五阴过，就像牛的两脚同时并存，那彼此没有阴带的关系。第六讼，如果先后或同时都不能成立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再细论有实在的生与老死呢？好，那生死本既不可得，所以了解是指不过是如幻的生老死，那依此来类推其他的因果能相所相受受者一切法，也都是本际不可得，不只是生死的本际不可得而已，其他因果等一切法也是没有本际可得的。好，这是第十一品的内容，我们今天到这里。